弟兄姐妹平安，明光照耀。我们要从这个光是什么开始讲啊？主的恩典够用里面包括一点，就是我们知道有真理。不但我们知道有真理，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真理，不但我们能认识这个真理，我们能够从真理得到自由。这句话是很真实重要，只有基督徒说得出来的。你们必晓得真理。因为世界有人说没有真理，有人说有真理，你也不能晓得。我们必晓得，我们不但晓得真理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。我说的真理不是事实而已，真理是一切的基础。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吗？如果事实不一定叫我们得自由，事实可能叫我们被限制。事实我们是人，我们的限制包括从楼顶上跳下来我们会死掉的，我们被一些事实惊吓或者生气。当选举的结果不如我们意的时候，那是事实，但是我们很不喜欢这个事实。真理就不然了，真理是上帝的话，真理是能叫我们得自由，真的存在，而且能够从里面得到非常多的造就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是真理，我们在真理当中，在光明当中，行在光中。我们有罪，我们常常会很痛苦，我们的环境有罪，我们也会为此痛苦。但是即使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黑暗，我们自己有这么多罪恶，我们痛苦的时候，再一次显示有，如果有谎言就一定有真理。我们在上帝的光中，在上帝的光中，我们不但得到真理，我能活出真理。真理是美好的，没有真理就是错谬、愚昧、嫉妒。那么愚昧啊，这几年也有很多人说愚昧是一种罪恶，或者 ignorance 是一个 evil。 初看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愚昧，如果一个人愚昧，他 IQ 低，我们应该同情他，怎么还说有罪的，怎么还说邪恶呢？但是如果愚昧是我们长期累积出来的一种不肯改的偏见和成见，愚昧真的就是罪恶。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充满了爱心，对她的孙子充满了爱心，但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当小孩子生病了就要到庙里喝那个香灰水。她很有爱心，他很爱他孙子，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孙子，他觉得他最知道最好的就是香灰水，就给他喝。这就是愚昧。你说这个愚昧我们可以原谅，不是罪恶，不是邪恶，他是带着爱心的。但是如果有人跟他讲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，如果是专家跟他讲，如果很多头脑清楚的人跟他讲，他还拒绝，那就看出愚昧是一种邪恶了。光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生活中有生命，积极有力。真理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仅积极有力，我们把真理事实讲出来，我们可以面对现实。现在的人在罪恶中越来越不能面对现实，我们喜欢讲好听的话，不讲真实的话。在真善美里面，我始终觉得真是最重要的。任何事情，任何的美，如果不真实，那个都没有意义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真理。虽然比拉多听了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时候，他给真理做见证，比拉多问说什么是真理，他问了没有去等到答案。我们问了，我们也有答案，耶稣基督是真理。这个真理不仅是事实，这个真理仍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更快乐。这个真理就是雅各书3章17节讲的， 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我特别喜欢雅各的这句话，就是满有怜悯。一个人认识了真理，有了知识，有了真理的知识，不是骄傲，不是自大，不是狂，不是以为他有了这个真理的专利他就自大，他满有怜悯。各位，我们任何的在这边听到，在教会里面的活动，出去的郊游，参加选举，参加公益活动，我们做的任何事，如果不是让我们的心更善良，而是让我们的心更愤怒、更焦虑、更不安，那要小心。倒过来说也是一样，如果任何的事不是从心里发出的，那是做戏，那不好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心里发出真实的良善，也有真实的爱。好，那么光是生命，光是真理，光是爱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，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面，那相对的说，一定就是爱弟兄的是活在光明里面。爱是光明，爱给我们希望，爱坦荡喜悦。哎，我们看太多了，不管是夫妻的爱之间的爱，亲人之间的爱，朋友之间的感情，都是宝贵的。一个人能够被爱是很有福气的。各位，你我都有福气，我们都被上帝爱，被爱是有福气的，能爱人也是有福气的。如果你是一个英雄，你是一个美女、名人、网红，很多人很爱你，很多人为你疯狂，很多人像很多的热门音乐明星，我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，我不知道 Beatles 是不是，这些人我也没有看过 Michael Jackson 的现场。那个 Beatles 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出来底下的人就尖叫，然后有人就会昏倒。很多人很爱他们，他向这些人要什么都会有什么，但我不知道他爱不爱他们。很多人向独裁者拍手，你看那个北韩的那些民众军人，看到那个他们领袖出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哭哦，拍手哦，我觉得好像是真心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领袖爱不爱这些人。我看斯大林也有这样的情形，看到他们的影片，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影片底下万人，我觉得是疯狂的在爱他，可是他们的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去爱这些人。如果我们不要讲这么的复杂的，讲简单一点的，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很爱你，很想接近你，常常写信给你，打电话给你，总是跟着你后面50公尺走，你并不喜欢他，那就不快乐了。如果你也很，他很爱你，你也很爱他，他爱你跟你爱他是相当的，哇，这就是幸福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更幸福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结果我们这个刚硬的心终能够柔软下来，我们也可以爱神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爱神，我曾经爱主，如今更爱他。如果我们的爱能够增加越来越多，像那个浪漫的法国人说的，我爱你比明天少，比昨天多，这是多么的浪漫，多么的好。我们爱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神以无比的爱爱我们， 愿这个爱使我们也爱神，愿这个爱使我们也能爱人。那个力量实在太大了，那个给人的一切丰富实在太大了。神是爱，神爱世人，神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有福，感谢主。光就是爱，光是指着爱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盼望啊！这是第四个，光是生命，光是真理，光是爱，光是盼望。诗篇34篇第五节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。那么绝望是黑暗，盼望是光明。你的生活中有盼望吗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电影，矿灾，有人在漆黑一片的地下室里面闷着，那里有一个电影叫做孟买，印度孟买的 hotel， 就印度一个豪华酒店被恐怖分子占据的，他们逃亡的时候，这些电影都常常有个镜头，他们躲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看到了一丝的光就非常的兴奋。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地来拜他。一个东方的，一群东方的博士看到心，那个星光让他们觉得有盼望，就不远千里，我们看见他的光，特地来拜他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底下坐的都是博士，你们从电视上听到信友堂的讲道，你们就来听他，虽然没有东方博士那么棒，也很棒的，愿神大大赐福你们。真的，我们真是愿意来亲近主是有福的，愿意来听来看是有福的。耶稣当有希腊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，有希腊人跟门徒讲，门徒跟耶稣讲，我们愿意看耶稣，耶稣就说了，哇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乍看之下，我们的主好像很肤浅，就好像我，如果我在门口送客的时候，秉龙牧师说，康牧师，有一个从北极来的弟兄，他要来看你，哎呀，康来昌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只不过有几个人想要看你，那很多人想要看别人，但是我们要说，这是人子得荣耀的，哪怕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想要看耶稣，那都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居然神让我们愿意去亲近寻求他，把他当作我们的盼望，喜悦他的道路。那么光是生命，是真理，是爱，是希望。在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里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段里面，光是指着12节的顺服，14节的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还有17、18节的喜乐。我们先讲不发怨言。各位，好消息，说不发怨言让我们压力很大，都不能发怨言，都不能说这个事不好那个事不好，如果我发怨言说怨言就是不知感恩，不知感恩就不像一个基督徒。但是世界上实在太多事情叫我们不平则鸣，有冤呐，有怨呐，有艰难啊！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这里说不发怨言是讲不要发坏的怨言，不是所有怨言都不对，有的怨言是对的，然后我等一下会讲。该隐抱怨神给他的刑罚太重了，这个怨言就是错的。该隐杀了他的弟弟，神给他的刑罚是地不再跟他效力，他会到各处漂流。这不是死罪，这最多是一个流放。其实跟该隐的生活也有关系，他是种地的， 每到一个地方种一下，那里没有什么营养了，土地没有营养，就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地方，轮流修根嘛。神对他很怜悯了，但是一个伤害人，一个没有主的爱在心里的时候，不仅看不到自己的错，只看到一件事，就是我受伤了，我被伤害了，你们不公平待我。这在现在的社会里太多这样的事，太多这种声音了，每个人都会说还我什么权，然后你伤害我。我常常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豌豆公主。哦，她真是皮肤娇嫩啊，她睡在30重的天鹅绒的毯子上面，一夜睡不着，早上起来青一块紫一块，因为她非常的娇嫩，她是公主，所以30层的天鹅绒的毯子底下放一颗豌豆，她一夜未眠。各位不要娶这种豌豆公主，要娶那个铁钉公主，底下是刺，铁刺刺她，她都能睡着的啊！不要嫁这种人哈、我们求主帮助，我刚刚讲这个话，不知道又伤了多少人，请原谅。让我们坚强一点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很享受的，我们是很有福的。我们的福气是在这个地方聚会，好痛苦哦，冷气太冷了。我的儿子很有福气，在圣地亚哥读书。哎呦，这两天圣地亚哥热死了，28度哦。那里中年都恒温，差不多24度左右，就实在是太享受了。不是家里有那个空气调节器，整个的住处都是，整个的环境都是。人幼年负荷是有福的，人老年负荷也是有福的，人有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是有福的。如果我们远离上帝，自我中心，该隐就不会看到，我们也不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，我们只看到别人对不起我们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好像很合理，因为他们40年吃一样的东西，真是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，是很痛苦。但是神带领他们这40年有吃的东西，在旷野每天有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在旷野有灵磐石随着他们，在旷野看到云柱火柱，他们每天也活在神迹当中，发怨言就会惹上帝愤怒。但是发怨言也有神非常喜悦的事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神不喜悦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发出哀声神非常喜悦，或者说神被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声提醒了，这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有讲，他听到了他子民的哀声。弟兄姐妹向神求告，他不听你就继续哀，他不听你就继续哀，哀到他被你哀醒为止。这我们马上会讲，在诗篇里面，在先知书里面很多这种哀叹呢、譬如说耶和华，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我等候你，我流的眼泪把床都飘起来了。你看很会形容啊。我等候你眼目枯干，你坐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这不是都是我们的叹息吗？不是我们都说出我们的哀怨吗？尤其耶稣讲的那个比喻，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个比喻，那个比喻讲的现象我们都懂，非常熟悉。有一个可怜的寡妇，穷寡妇，寡妇可怜，这个世界上有可怜人我们知道，穷寡妇可怜，偏偏有些坏蛋就专门欺负穷寡妇，这个恶劣的现象我们也知道，他已经是弱者了，不去帮忙还欺负他，我们知道有这个现象。他被欺负了， 没办法，只好去找当地的官替他伸冤。可是那个官是一个恶官，不帮人伸冤，不帮他伸冤。这我们也知道，有些官实在是不做事，不帮老百姓伸冤的。最后呢，虽然不帮他伸冤，但是这个寡妇因为无处可求，又被人家欺负，就一直来找这个官，天天来找这个官。这官最后就说了：“我不怕上帝，我也不怕人。哦，但是我真是怕滴水穿石啊 ，nagging 啊、哦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从早到晚就是拜托。好了，我帮他伸冤了。”这个现象我们很了解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是我们都了解的。然后因为都了解，都太熟悉了，我们不知道耶稣干嘛要讲这比喻。这世界上有可怜的寡妇，这世界上有人欺负可怜人，这世界上有官不替人办事，可怜的人一直求，一直求，一直求，还是能够解决问题。我们不懂的是，耶稣怎么敢把不义的官比作上帝呢？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向他呼吁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终究岂不会为他们伸冤吗？他讲完这个故事，而且最后一句话是那个不义的官他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立刻说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把不义的官马上转到耶稣的身上，转到上帝的身上。各位，上帝没有不义，上帝没有替我们伸冤。这个比喻不是叫我们抱怨上帝的。”这比喻叫我们对神不要停止你的呼求，你要继续有信心。人子来的时候碰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你要继续有信心，即使神好像那个不义之官，好像耳聋了，好像打盹了，好像睡觉了，你继续求。为什么我们不继续求？因为我们不是寡妇，在信友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半是贵妇。如寡妇是被欺负了，没路走了，只好找那个唯一一个可能去的，就是那不义的官。我们是有办法的人，不义的官不帮我们解决问题，我们找别的官。我们认识的人很多，我们自己也很有力量。我们不是寡妇，是寡妇这么可怜才需要常常向不义的官求。第二个，没人欺负我们，没有人继续不断的欺负我们，我不去欺负别人就不错了。那一个很不幸的结论就是，我们如果要有信德，不断的向上帝求，你就得做寡妇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如果要继续到神面前祷告祈求，不但你要是一个寡妇很可怜，而且你要不断被人欺负。你不能够一天不被欺负，因为一不被欺负你就忘记向上帝求，对不对？这得病很重的时候啊，求请牧师来。然后我们失业的时候到教会聚会，一好了就忘记了。起码我是这样。我们希望大家都是贵妇，我真的希望是这样。我们生活幸福，我们有钱有势有力量，我希望我们都是，我也是。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恶人欺负，也不要碰到不义的官。这个比喻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如果你是一个贵妇，真是感谢主，你做贵妇的时候， 你做任何荣耀、舒适、安全的生活的时候，请你在神面前看自己像穷寡妇一样。你是贵妇人，但是看自己如同穷寡妇一样，因为离了主，你什么也不是。希望你生活中没有任何人欺负你，但是愿你在一切平顺风平浪静当中，你在神的面前是像一个快要亡命的人。主啊，救我，主啊，扶持我。好，求主让我们昼夜呼吁上帝，祈求上帝，亲近上帝。争论也是有对有错，不是都不要争论。民数记里百姓跟摩西的争闹，那都不对。犹大书一章三节，要为争道竭力的争辩，那就是对的。好，我们再讲头痛的事，顺从顺服。你们要顺服，你们要顺从。什么是顺服？什么是顺从？顺从或顺服跟信心有关，但是不完全是信心。顺服顺从是信心的行为，就像我们唱的一首诗歌，信而顺服， Trust and obey。 信而顺服让我们是显出我们有真的得救的信心。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说，那些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永远的得救。所以我们需要顺服，我们需要，当然是凡事顺服我们的上帝。但是头痛的是，罗马书也讲，彼得前书也讲，基本上整个圣经清楚的都在讲，我们对上帝的设立的权柄，即使他是罪恶的，即使他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顺服。好，当然我们也都知道，如果他的命令、他的政策实在是太我们良心过不去，我们觉得神不能，我们不能这样顺服，那么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就受逼迫，我们就逃，我们就被关，我们基本上还是要顺服的。各位，又有一个好消息，圣经上也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在生活中不顺服的很多，而且是好的不顺服，是有信心的不顺服。连外邦人都知道，义和团事件的时候，慈禧太后通令全国说，我们对这些洋鬼子作战。两广总督李鸿章收到了诏命，回电，此乱命也，越就是广东，越不奉诏。哇，在清朝居然有人敢这样回啊，乱命，越不奉诏。当然你不能对上帝说此乱命也，来昌不奉诏，你不能这样说，上帝是要绝对顺服的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权柄我们不能够顺服，我们需要躲，我们需要避免。甚至在国家给我们的权柄上，我们可以动用司法或者什么助力。那么其实在人间的关系，我们做明光照耀，不是只是顺服老板而已，还有太多了。我们跟我们的同事，我们跟我们的平辈，我们跟我们的客户，我们跟我们的家人，都不是你发命令我顺服，我发命令你顺服，还有很多的关系。而这些许多的关系，就算在老板和我们这些属下的情形下，也不是都不容易做。大卫的工作，第一个工作是牧羊，那么小的孩子会碰到狮子和熊，但圣经真的没有写这是最难的部分。我觉得这不是最难的部分，最难的部分是牧羊。羊很难牧，因为羊很笨，羊很笨， 羊很笨，我是在发泄一些我心里的不愉快。羊很笨，不知好歹。我们熟悉诗篇二十三篇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要用杖，要用竿。哎，今天传道同工好像没有几个在这里了。我们的杖和竿在哪里？在羊的手上。大卫后来做王，神给他一个训练，就是要牧羊。你对羊要爱，要体贴，要忍耐，要喜爱。摩西也要学这个。摩西在埃及学了40年，在埃及的王宫里过了那一段养尊处优学知识的阶段，那是必要的。然后又到米甸的旷野过了40年牧羊的生活，要把他一切的雄心大志都磨掉，要让他这个聪明无比的人对那很笨的羊每一只都能够包容忍耐爱护。谢谢你们包容你们的牧羊人，就我说我求主帮助我们。大卫第一个工作就不容易，牧羊并不容易。第二个工作伴君如伴虎，他声音很好，他的琴弹得好，他必须到扫罗的卧室弹琴，让这个有的时候中邪的人能够睡得好。哎，大卫刚开始做的都很好，因为扫罗还没有太严重，弹琴他就能够睡。到后来扫罗对他的嫉妒和愤怒越来越多，扫罗常常要拿枪把他钉在墙上。哎，你在那里弹琴唱歌，然后要注意那个人什么时候拿枪射我，很困难。哎，大卫不怕哥利亚，不怕狮子，但是他很怕跟扫罗在一起。他对扫罗尊敬不尊敬？很尊敬。对扫罗爱不爱？我觉得也有过爱，他们有一段时间情同父子。这都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困难的人际生活，神都记载下来，让我们从里面学习。你要学什么？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是无路可走的，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因为吵架或者妨碍我们的人常常是我们很亲爱的人。所以大卫很苦，到最后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，因为没有人能保护他，王子、公主、祭司都不能保护他。王子是他的好朋友，公主是他老婆，但敌人是他的国王，没办法。怎么办？各位，你我生活中都有这种情形啊。你我生活中在家里面都有碰到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，说这个也不是，说那个也不是。对不起，我们家没有这个现象，不，所以我们可以讲。假如你老婆跟你的老妈有冲突，你怎么办呢？开口，你就是会帮你家的人。不开口，你讲话啊。你不知道怎么办。约瑟也碰到过啊，主人的妻子引诱他，他不能跟主人报告，主人这侮辱主人，主人不相信或者是不肯听，他不能够请波提乏妻子不要引诱他，因为越请他不引诱，他越引诱，他没有办法。事实上，当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你就知道他没有路可以走，他不能辞职，他不能离开，他不能不陷入这个陷阱，他不能不有一个危险会被砍头，算是还幸运被关起来。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真是非常 没有办法走的路。有一个童子军跟老师对话，童子军的老师问，现在要考验你的智慧，如果你在野地里有狮子来咬你追你，你怎么办？我就爬到树上，那里没有树呢，我就跑到人家家里，那里也没有人家呢，我就躲在一个高的地方，也没有高的地方。那个小孩子就很生气说，你到底帮我还是帮狮子？神好像都在帮狮子。哎，人的生活很困难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来找牧师，牧师也走投无路。就跟有一个结婚没有多久的老公，总是在吃饭的时候看报纸看电视，气死了，回家哎，吃饭的时间看到老爸正在看电视，一面吃不跟他妈妈讲话，还是回家吧，都是一样。我们有很多的艰难，我们有很多的痛苦，我们感谢主，主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些艰难。我们需要有更大的信心，我们是光，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好像明光照耀。我们有真理，我们就传扬真理，就活出真理，就领受真理，就被真理校正，就在真理中成长。我们领受上帝的光，我们就在上帝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像主。你越来越像你自己，你也越来越像主。一个真正生命成长的，不是变成一个机器人，我们都有一样的格式，没有，我们有主的性情，但是我们原来所受造的特质神也保留。我们是有生命的，我们是有真理的，我们是有爱的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这个世界没有真理，没有爱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生命，都死在罪恶过犯中。你是何等的有福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不能隐藏的。主不要我们隐藏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能不说。感谢主，我们再从前面看起，12章12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尽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看起来恐惧战尽做成得救的功夫，是在生活中学习顺服上帝的。生活中要绝对的学习上帝，也要顺服上帝，生活中也要学习顺服神的制度。这个不好听，很难接受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走出这种艰难。有的时候是走不出来的。我说大卫的生活太困难了，比他还困难就约拿丹，那才真是没有办法了。他最爱的两个人，一个是约拿，一个是爸爸，一个是大卫，这两个人不能一起，他怎么办？所以后来你没有看到约拿丹做什么事，他本来也是大英雄，他没有做什么事。我想他很愁苦，很痛苦啊。我想他最后死在他爸爸之前，在战场上，我觉得他根本就想死。他能够保护他爸爸而死，也算死得很有价值。但是我不觉得他，如果我是他，我恐怕没有什么生存的意愿了。我最爱的两个人在那里相斗，我怎么办？约拿丹不是没有劝过，不是没有劝过他爸爸，他劝他爸爸，他爸爸也要把他钉在墙上。我们生活中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神是我们一切的答案，但是这个答案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什么用处。所以你说我怎么办？继续信靠他。信靠他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办？继续信靠他，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只有他是可靠的。所以顺服上帝吧，顺服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吧。我们要恐惧战尽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腓立比书2章13节，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都是神在做，神会带领我们的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我们可以发，我们可以争，但是有信心的争，有信心的发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各位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没有光，那个光要从你身上看到，要从你的爱、你的真理、你的盼望、你的生命里看到。最后我们要喜乐，这是我们的记号，不是得意忘形的喜乐，是主爱我们的喜乐。这喜乐一点不会看不起别人，一点不会自大，这喜乐就是叫我们满足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怜悯你的儿女，你让我们在世上真是流泪骨，但是这个流泪骨也可以成为泉源之地。我们流出的泪水、汗水、血水，如果是有信心的，可以滋润这个土地，让土地长出许多丰富的籽粒。主啊，求你赐福你的教会，赐福你所有的教会，在美国、在台湾、在中国、在日本，在灾难的地区，在疫情的地区，在战争的地区，在和平的地区。主啊，求主都怜悯恩待，让你的教会发光，你的儿女发光。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光，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了。不是我们骄傲自大，是你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的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